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马窦福音诠释八派遣宗徒。这一大段派遣门徒从事宣讲事工的言论集，是本福音中五大阶段的叙述和言语中的第二阶段。耶稣先召集了要派遣的十二宗徒，然后严肃地告诉宗徒们他们将要遭受到的迫害，再次向他们保证天主的护佑，并更深入地谈到门徒在宣讲时所受到的外界的影响，会遇到的各种状况以及将来的赏报。这个言论主要是向读者传达门徒负有宣讲使命的这一思想。召教宗徒，耶稣将他的十二门徒叫来，授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可以驱逐邪魔，医治各种病症，各种疾苦。这是十二宗徒的名字。第一个是称为伯多禄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德勒，宰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腓里伯和巴尔多禄茂，多莫和税吏马窦，阿尔斐的儿子雅各伯和达斗，热诚者西满和负卖耶稣的犹达斯伊斯加略。数字十二象征着新以色列，这也令人想起与天主有盟约的十二圣祖及十二支派。门徒指耶稣的一大群追随者，宗徒的意思是被派遣的人。四部福音中只有马窦福音使用了这个字。耶稣授予门徒治愈的权柄，这让人想起梅瑟将他的神能赋给以色列的长老们。本福音中只有在最后时才提到门徒被派遣教导万民。马窦圣使从马尔谷福音的传承中得到十二宗徒的名字。马窦所说的宗徒名字与路加福音和宗徒大事录中说的有些微差异。马窦圣使将宗徒的名字列为六对，并在马窦的名字前冠以税吏的称呼。福音书中对大多数的宗徒描写甚少，西满伯多禄总是站在首位，而犹达斯伊斯加略压后。在本福音中，十二宗徒虽然不断地再次出现，但并没有扮演主要的角色。派遣宗徒，耶稣派遣这十二人，嘱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你们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了的羊那里去。你们在路上应宣讲说，天国临近了，病人你们要治好，死人你们要复活，赖病人你们要洁净，魔鬼你们要驱逐，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分施。你们不要在腰带里备下金银铜钱，路上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两件内衣，也不要穿鞋，也不要带棍杖，因为工人自当有他的食物。你们不论进了那一城或那一村，查问其中谁是当得起的，就住在那里，直到你们离去。你们进那一家时，要向他请安。倘若这一家是堪当的，你们的平安就必降临这一家；倘若是不堪当的，你们的平安仍归于你们。谁若不接待你们，也不听你们的话，当你们从那一家或那一城出来时，应把尘土由你们的脚上拂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哈摩拉地所受的惩罚比那座城所受的还要轻。耶稣对十二宗徒的教导也是向所有传扬福音的基督宣道者以及接受并支持他们的人所说的。这些教导告诉基督的使者去那里传道如何做准备，在陌生的地方该如何接近他人，该说什么及不该说什么， 被拒绝时应如何处理。对于款待他们的社区，耶稣的教导也提供了辨别假先知的方法。马窦是唯一强调宣讲使命是针对以色列人的。本福音中的一些情节预示了对外邦人的宣讲，但并不十分明显，直至最后才显明。耶稣自己很可能明白他的使命仅为他自己人民的革新，他的追随者是后来才明白，福音也是为传递给外邦人的。基督徒的传道人与耶稣及若翰使者一样，宣讲着同样的福音，他们和耶稣一样行治愈的神迹，因为这样基督徒成了耶稣在世上的肖像，仍在为世人工作，给任何有疾病、死亡和罪恶的地方带来希望和治愈。传道人将自己置于完全没有防范能力的处境，没有金钱，不带行装，不带额外衣物，不穿鞋，只携带防身的器具。他们不能自给自足，相反的，要完全仰赖天主的供应，这可以从他们要靠别人的款待上显示出来。宣讲事工可获得到应有的报酬，但耶稣教导他们不要收取酬劳，这样就不会将穷人拒绝于福音的门外，而且还能完善传道人的品格，并因此而有助福音的传播。福音的信息不能因奉献人的喜好而做特别调整，传道人不因为膳宿的舒适而经常更换住处，应固定住在一处，他们是天主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可见标志。同时，传道人要将平安带给屋内所有的人。传道人会像耶稣一样，有时受到礼遇，有时被人拒绝。被人拒绝时，他们不应对此有强烈的反应，更妥当的做法是拂去脚上的尘土。这样做象征着拂去他们的遭遇遗留下来的影响，不接受传报福音者的后果是可怕的。请看《创世纪》中有关索多玛和哈摩拉的故事。传教生活的代价。看，我派遣你们，好像羊进入了狼群中，所以你们要机警如同蛇，淳朴如同鸽子。你们要提防世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义会，要在他们的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带到总督和君王前，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证。当人把你们交出时，你们不要思虑怎么说或说什么，因为在那时刻自会赐给你们应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而是你们父的圣神在你们内说话。兄弟要将兄弟，父亲要将儿子置于死地，儿女也要起来反对父母，要将他们害死。你们为了我的名字要为众人所恼恨，唯独坚持到底的才可得救。但是几时人们在这城迫害你们，你们就逃往另一城去。我实在告诉你们，直到人子到来时，你们还未走完以色列的城邑。没有徒弟胜过师傅的，也没有仆人胜过他主人的。徒弟能如他的师傅一样，仆人能如他的主人一样，也就够了。若人们称家主为贝尔泽布，对他的家人更该怎样呢？马窦圣使除了概要的说明耶稣严厉要求门徒应鞭策自己之外，还告诉传教人要面对外界的危险，他们可能会被交给当地犹太领袖的公议会以及罗马官员或黑洛德王，他们也许会遭受鞭打并被众人所恼恨。最可怕的是自己的家人或放弃信仰的基督团体成员可能向当局公开谴责他们。门徒面对上述这些危险的情况要做出反应，在他们外出从事宣讲事工时，首先必须牢记在心，自己在传递讯息，是传递墨西亚王国平安讯息的人。当这样的境况来到，就如豺狼与羔羊共处，天主要恢复万物原有秩序之时， 即便如此，他们对敌人仍不可过于天真，要尽可能避免受到迫害。当传道人被带至当局之前，他们可以依靠圣神赐给恩宠而说出做见证的话。他们要坚持到底，这里的坚持到底应该是指末世人子的来临，而不是指他们最后的殉难。关于迫害，请参见前面山中圣训的相关教导。基督的传道者面对这些苦难时不应感到意外，因为他们是在跟随他们老师的脚步。关于贝尔泽布，请参见后面的马窦福音12章22至37节。不要害怕，所以你们不要害怕他们，因为没有遮掩的事，将来不被揭露的，也没有隐藏的事，将来不被知道的。我在暗中给你们所说的，你们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报告出来，你们有耳语所听到的，要在屋顶上张扬出来。你们不要害怕那杀害肉身而不能杀害灵魂的，但更要害怕那能使灵魂和肉身陷于地狱中的。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铜钱吗？但若没有你们天父的许可，他们中连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一一数过了。所以你们不要害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呢。凡在人前承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承认他，但谁若在人前否认我，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否认他。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为把平安带到地上，我来不是为带平安，而是带刀剑。因为我来是为叫人脱离自己的父亲，女儿脱离自己的母亲，儿媳脱离自己的婆母。所以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谁爱父亲或母亲超过我，不配是我的；谁爱儿子或女儿超过我的，不配是我的；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不配是我的。谁获得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谁为我的缘故丧失了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谁接纳你们，就是接纳我；谁接纳我，就是接纳那派遣我来的。谁接纳一位先知，因他是先知，将领受先知的赏报；谁接纳一位义人，因他是义人，将领受义人的赏报。谁若只给这些小子中的一个一杯凉水喝，因他是门徒，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失不了他的赏报。耶稣曾三次向被派遣的门徒们保证，要他们不要害怕，要他们大胆公开地宣讲福音，因为福音是为全人类的，而不是一种秘而不宣的神秘教义。此外，即使他们殉道，毁坏的是身体，而不是他们的灵魂。何况他们在天主眼中是如此珍贵，天主对他们的关怀绝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凡在人前承认耶稣的人，可以透过耶稣信赖那来自天父不可动摇的承诺。唯一要小心的是那些使灵魂和肉身陷于地狱的背叛信仰者，要在末世承担后果。全心奉献，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为把平安带到地上，我来不是为带平安，而是带刀剑。因为我来是为叫人脱离自己的父亲，女儿脱离自己的母亲，儿媳脱离自己的婆母。所以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谁爱父亲或母亲超过我，不配是我的；谁爱儿子或女儿超过我，不配是我的；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不配是我的；谁获得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谁为我的缘故丧失了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谁接纳你们，就是接纳我；谁接纳我，就是接纳那派遣我来的。谁接纳一位先知，因他是先知，将领受先知的赏报；谁接纳一位义人，因他是义人，将领受义人的赏报。谁若只给这些小子中的一个一杯凉水喝，因他是门徒，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失不了他的赏报。 马窦圣使以这一段训导作为宣讲士公言论的结束，这些训导可广泛地适用于所有的门徒。耶稣在此再次提到因忠于他而导致家庭不和的议题。耶稣曾经宣称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并曾概要说明了不可以暴还暴的具体策略。耶稣被拘捕时还禁止门徒用剑来做防卫，我来不是为带平安而是带刀剑，这句话与上述说法并无抵触。确切地说，这句话论及的是耶稣的使命所造成的影响。耶稣来的目的不是造分裂，但是他的来临却引起与期望相反的反应。刀剑一词可能出自厄泽克尔先知书中的一个典故，先知谈及一把有辨别能力的刀剑，可以在人群中进行分辨，并将那些注定要灭亡的人和怜悯人的人区分开来。接下来的训言强调要全心全意跟随耶稣，这也是对门徒的要求。一个门徒若不爱家人，无法意识到主的爱就显现在身边亲人的身上，这个门徒是不能与外人一同分享天主的爱的。但是门徒，尤其是那些被召教从事宣讲事工而离家的门徒，因着耶稣和他的宣讲使命，必须愿意把他们的挚爱、家庭甚至自己的生命置于次要的地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指的不是接受一般所谓的苦难，这里特别指为宣讲事工所经历的迫害和牺牲。传道人如此的自我牺牲的气绝，将获得令人有些难以理解的赏报，这就是获得性命。这一大段有关门徒宣讲事工的言论集，最后是以在团体中的接纳主题做结束。凡接纳先知、义人和小子的人会有赏报，所得到的恩宠将和天主给这些先知、义人和小子的一样多。给予门徒一杯凉水喝的人获得的赏报或处罚，请看后面有关公审判的记述。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